将这神儿女的名分赐给我们，使我们如今不再是为自己活着，乃是为创造我们的永生上帝而活着。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生命的里面所经历的这一切的事，因为若不是你所应许，一件事情也都不会临到我们。我们为着国内的疫情向你再次献上祷告，感谢主你的帮助，让感染的人数下降，让被治愈的人数增加，让更多的人脱离恐慌，也能够让社会慢慢的恢复正常。我们也感谢主保守我们这里的众弟兄姊妹，使我们经历这事以后能够更加坚定的来跟随我主耶稣基督。我们也求主你能够赐福今天我们在这里的聚集和敬拜，用你的话语让我们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使我们任遭何事都不惧怕，也借着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同心合意的相聚，使我们能够彼此鼓励，让主的荣耀在我们中间显明，让我们身边有更多释放的灵魂能够得到这份爱，得到这份自由，得到这份永生的祝福。求主你继续带领祝福与我们同在，也帮助那些在家里面通过网络跟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姊妹，你的灵也充满在他们的里面。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如此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最近都很关注，我今天又看了这个数字啊，全国确诊的人数现在是77000，数字在下降，疑似病例还有4000，治愈的呢是22900，死亡的人数还是有2000多人。不过整体来讲，感谢主，它的这个传播的那个速度已经基本上就是在放缓了嘛，新增加的病例会在减少，那治愈的呢，慢慢的会增加，国际有增加，
是，
对，现在在日本呢、韩国呀，包括新加坡，可能东南亚地区呢，有一些病例在增加。今天呢，教会也发了一份祷告信，在英文部也有，还有我们中文部也有，大家可以用这个祷告词呢，继续的为国内的这个疫情来祷告。发生这些事情以后，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人有各式各样的反应嘛，有好的反应，大家努力的去帮助去捐助，也有坏的，有的人趁机呢发这个国难财，卖假口罩啊，甚至提高物价等等等等。当然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还会引起大家一个事情，一个思想，就是明天在哪里。本来这个是2020新年开始，大家都满怀着憧憬，满怀着对未来的这种的期许的开始，但是我们发现这个2020这个新年呢开局不利，在澳大利亚呢有那个山火呢大概烧了5个多月，后来因为下雨现在算是结束了，然后国内又发生了这次非常严重的这个新冠病毒的问题，菲律宾那边呢有火山呢又爆发了，还有的地方发生了地震，然后前段时间呢又担心那个蝗虫，蝗虫很厉害，从非洲直接就飞到了印度，飞到了巴基斯坦，差一点就到中国了。这个感谢主，现在这个在印度那边呢，基本上就消灭掉了。所以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人中就会有一点想法。其实这个想法呢，不是我们今天人才有，很早很早很早以前，他们就有。所以大家还记得一个成语叫“杞人忧天”啊。说杞国有一个人，很早的一个古人。他突然有一天呢，他吓得要死。为什么呢？别人说你为什么这么害怕吗？他说，万一哪一天这个地塌了怎么办？天掉下来了怎么办？你看那个时候他就有这种我们讲忧患意识，他就担心有一天世界末日到来了怎么办？所以你会发现，在最近的这些历史时期的里面，尤其是最近这些近代以后，每当发生一些大家觉得是灾难性的问题的时候，大家就想到了一个问题。世界末日要来了，所以你们知道的可能比较有名的一个是1999年诺查丹马斯大预言，但小朋友们还不太清楚。我们那个时候诺查丹马斯大预言，他就说啊，1999年啊，这个世界就末日就来了，那时候搞得还有点恐慌。后来比较有名的是2012年，说2012年这个玛雅人已经预言世界末日要来了，也把大家都吓得要死，这个什么也没有。在前两年3年以前的时候，有那个雪月亮，因为这个天文异象嘛，然后大家又出来了，说你看这个雪月亮出来了，上帝说了将来日头要变色，月亮要变黑，然后世界末日就要来了。 所以很多的人呢，我也非常佩服有些人，他们居然敢在电视上来讲他的预言，说啊，你看这个现象，这个现象出来了，世界末日就要来了，结果事实发生到现在都没有。所以只要我们还活着，你就知道世界末日还没有来，那就证明那些人都是假的。所以每当发生这些重大事情，超出我们能够控制能力，超出我们的想象能力，超出我们的认知范围的时候，大家就会把这个推向一个世界末日。所以好莱坞就赚了很多钱嘛，他一拍片就是世界末日那个大片场景，很多人就去买票啊，就去观看，是这样的吗？那很多人预言很多的事情，灾难发生以后，世界还没有末日到来，那是不是就世界末日没有呢？不是。你如果是从物质的定律来讲，所有的物质的东西它都是有寿命的，你的手机，你穿的衣服，你的住房，甚至我们现在坐的这些椅子，这些物质东西它有一天会要走到它的生命的尽头，失去功能，然后面面的衰败，然后销毁的。那世界作为一个物质的存在，它一样的，它有一个开端，它就有一个截止的问题。但问题是怎么发生，什么时候发生，我们该怎么来预备。在耶稣的那个年代，使徒们就问耶稣这个问题。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不害怕，无论在你的身边发生多么大的灾难的事情，无论你遭遇到多么大的这个患难的里面的事情，你都知道。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已经讲明白了。所以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24章，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包括到了启示录，对末期的事情呢，上帝都已经全部都跟我们讲明白了，所以就一点都不用害怕。那个时候是个什么背景呢？就是耶稣基督要进入耶路撒冷，要完成这个救恩的计划。怎么完成这个救恩的计划呢？他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知道前面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定义要往耶路撒冷去。如果你要去耶路撒冷旅游的话，你就知道橄榄山跟那个圣殿的是相对的。所以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在橄榄山上坐着，看到了那个时候不是金碧辉煌了，那个时候是白色的一个圣殿。现在如果你去看的话，是穆斯林的那个金顶的。那个时候的圣殿呢，是大希律建造的，用了大概三十年左右的时间，把那个圣殿建立，是白色的，特别的宏伟。所以以色列人特别骄傲，他们一想到圣殿的时候，他们说哇，我们的上帝多么的伟大。其实上帝已经不在圣殿里了。所以耶稣就说，你们不要看这个圣殿多么坚固，多么宏大，将来有一天呢，它要被拆毁，连一块石头都不会落在另外一块石头上。为什么会拆就拆毁了？为什么连两块石头都没有连到一起呢？因为希律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为了表达他的虔诚和讨好犹太人，他不是用水泥啊或者什么灰浆啊把石头连接，他用金水，他用黄金浇筑，上面用大理石连接。所以当罗马人进攻耶路撒冷的时候，把圣殿摧毁了以后，发现哦，这里面有金子，怎么拿开呢？就把石头撬掉了，所有的石头全部撬开，把里面的金子拿了。所以那门徒就很吃惊了，门徒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我们有神的保佑啊，而且你看我们的这个建筑建造的这么坚固，怎么可能会被摧毁呢？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事情呢？耶稣就跟他们坐下来说啊，怎么样怎么样以后要发生这个事情。那门徒们就会问，那请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你降临跟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有什么提前的这个征兆能够让我们可以提前知道，然后提前做准备呢？所以末期将来有什么预兆，在24章的里面，甚至包括25章，下个星期我们还会多讲一点。25章它是把当时耶路撒冷被毁这个事情跟以后末期基督再来这个事情交织在一起。门徒问什么时候耶路撒冷会毁啊，耶稣基督告诉他什么将来的末兆，什么预兆是怎么样的，同时也把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我们的这个末期的这个时代的现象也告诉我们。所以耶稣第一句话就说什么呢？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这个是最重要的问题。今天我们已经体会到了，你会发现我们很容易上当受骗。刚开始这个瘟疫这个新冠病毒出来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在微信上得到了很多很多的消息，各式各样的消息都是吓得人要死的消息， 结果把很多中国人在这边的华人一下就吓住了，吓得赶紧就买口罩啊，不敢出门啊，然后很多的问题。但后来证实很多的消息是假的，不是真的。到底现在搞得我们也不清楚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所以你会发现末期就是这样，有很多的人呢借机起来迷惑众人。所以对基督徒来讲，今天你要小心，耶稣基督明明提醒我们，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不是所有的你从手机里得到的消息都是真的，甚至不是所有的你从电视里面、你从报纸上拿来的信息都是真的。你自己需要思考，你自己需要考量是真还是假，这个消息对你来讲、对其他的人来讲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在大概一年以前的时候，我在我的微信群里有一个朋友发了一个消息，说哎呀，这里谁谁家有几只这个小狗，说不要了要送人，还把电话号码也写上了。我一看那狗那么可爱啊，要有人能够把它领养的话多好的，我就把它给发到我的群里。后来有人说，哎，杨牧师，我们打那个电话怎么没有人，那个电话好像不是乌鲁木齐的电话，那个是内地哪里哪里的电话。哎，我就赶紧去印证，我说这个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是假的。所以从那以后我就不敢随便就转发，因为有很多消息你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在你没有真实的落实之前，你发出去以后别人信任我，所以他认为那个消息是真的啊。事实上有很多是这样，所以在末期将近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非常让我们困惑，就很消息满天飞，各式各样的消息。耶稣基督说什么？你要谨慎。其中对我们来讲有一个致命的伤害，因为那个时候有人会冒充耶稣基督的名说我是基督。你能想象到吗？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来到我们中间说，杨牧师你下来我来讲，我说为什么？我是基督。当然我要跟大家讲，那你们会怎么反应呢？你们会说好的，这来了个基督，让他讲，让杨牧师下来吗？不能这样，你们要让他先坐在底下听我讲，对吗？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有人敢这么干，而且真的有人这么信。不单那个人冒充主，不单有人冒充是基督，然后到后面23节那里还说什么呢？那是有人跟你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你不要信，因为有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还要怎么样显大神迹、大奇事，哎，这就有麻烦了。如果突然有一个人来到我们中间，我是基督，我们都是啊，你个骗子，那你不相信是不是？哎，过来，你哪不舒服？哪不舒服？一按手好了，啊，像我们海狼弟兄，啊，海狼弟兄啊，这个没头发的时候，来给你祷告，唰，头发出来了，你知道吗？哎，你说这事出来以后，你信还是不信？你说不信，因为耶稣基督说了，肯定有假基督来。你说不信，可是那头发出来了呀。那病就好了，对不对？你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对我们基督徒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基督是要来，怎么来呢？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不是秘密的，第一次来的时候降生了一个小 baby， 第二次来不是秘密的，是带着天使天君在天上像闪电照亮这个世界，是你亲自看见的。你明白？你一定要记住，是你亲眼可以看见的，不是别人来告诉你啊，我是基督。因为现在有一个叫全能神，也叫世纪神，我发现在美国他们有很好的网站，做的跟基督教的网站比基督教的网站还要真，你知道吗？里面非常好。他以前叫什么呢？以前叫东方闪电。他为什么叫东方闪电呢？他就是根据这里的经文，闪电从东边发出。东边是哪呢？中国嘛，对吧？中国的东边在哪呢？山东。他在河南。所以他就曲解，然后他说第一次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个男性，这次基督来了呢变了，是女的了，所以叫女基督。在我们看来好像很荒谬，但是你知道很多人信，很多人跟随。所以对末期来的时候有一个预兆，就是假基督要出现，有人冒名说我就是基督。现在还有人这样讲，在非洲也有人这样讲，我就是基督，到处给人家治病。后来发现这个一家人的病治不好了，他说没办法，我得让这个天使来帮我。怎么帮啊？他说你们把我埋了，埋了3天以后呢，我就复活过来，我就有能力了。 别的人说，哎，不要不要不要，这买了不就死了吗？他说，不不不，你们都不要拦我。他真的太有信心了，他真的就挖了坑让别人把他埋起来了。可惜三天以后他没出来。但是你能够想象到这种迷惑力有多么大吗？在中国有人这样称，在韩国有人这样称，在美国也有人这样称，将来以后还会有人这样站出来说，我是基督。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应该有一个清晰的头脑，你要谨慎，不要被迷惑。除了这个以外，在末期的时候还有什么预兆呢？讲到这个世界方面的时候，耶稣也讲得很明白，说将来你们要听见打仗的风声，不要紧张。今年去年的时候啊，夏威夷也被吓了一跳，为什么呢？那个时候这个美国跟苏联好像有点紧张，然后那个时候到处都在防导弹嘛，所以夏威夷的那个防控不知道怎么回事，手一抖，可能太紧张了，手一抖把短信发出去了，说哎呀，要导弹来袭了，大概几分钟以后就打到这个夏威夷了，啊，整个夏威夷就乱了。后来发现发错信息了，根本没有这回事。有打仗的风声，今天又有了，美国把伊朗的一个这个司令给干掉了，啊，后来伊朗开始报复，然后搞得大声大战风清兴起，然后说哎呀要打了，甚至美国有些人开始跑了。往墨西哥跑啊！不要在美国待了，万一打起来没地方。有的人上街游行说：“哇，不要参军啊！我拒绝参军。”你会发现，很多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耶稣就是说这些都会有的。但是呢，还没有到，还没有到。为什么呢？说将来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是战争的问题。还有呢，还有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和天灾的问题，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原来我们经历的这一切只是刚刚一个开始。对，现在国内呢，他们经历那种恐慌，很多的家庭呢陷入到那种痛苦的里面，因为有的家庭他一旦感染，他不是一个人，父亲感染了，伺候他的儿子感染了，儿子感染了，感染了太太，可能一家就三口四口，一直就留下了一个世界，很痛苦。最小的感染的是大概有好像一两个月的一个小婴儿，感染很痛苦。发生在别人的事情上都是故事，我们听一听有些感动，但有一天会发生在你的生命的里面，那就变成了事故，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耶稣基督说这只是起头。所以今天有人说啊，这个样那个样，各位我们都不要惊慌，但你要有所预备，你要有所预备。以前的时候我们觉得在美国的话很安全，但不是这样，也不一定是这样。最安全的地方在哪里呢？你们知道吗？最安全的地方在哪里？对，最安全在基督里，在神的国度里。你在神的国度里，你是最安全的。所以如果我们不在基督的里面，你无论逃到哪里都没有用，无论你把你那个避难所呢修得多么坚固，哎，没有用的，没有地方逃避。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不用恐慌，但我要明白一件事情，当基督再来之前，这个世界会越来越不太平。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对未来呢没有恐慌，我们都是非常美好的憧憬，那时候我们在憧憬着共产主义社会就要实现，我们憧憬着21世纪到来以后大家生活很富裕啊。然后你就，我还记得特清楚，我初二的时候，我们那个对未来的有这个叫理想啊，什么幻想啊，那个报纸上就有一个人坐在那里，旁边俩机器人，一个人机器人给他弄吃的，还有一个机器人给他干什么啊，那个就叫2020年啊，2000年2000年21世纪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已经2022年2020年，过了20年了，还没有这些事情发生。那个时候好像我们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但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加，后来信息量的增加，后来随着我们对全球的更多的角落发生的事情的了解，这个事情世界很多的灾难，而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很多的灾难，也可能这个事情过去以后又会发生其他的灾难，也可能真的哪一天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又打起来了，但各位弟兄姊妹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就是说这些都是必须要有，这个世界就是这样。那你要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以前的解决办法很简单，我们只要说提高我们的科技水平就好了，我们能够掌握的科技力量越来越好，越来越高级，越来越高超，我们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好。 后来我们在想，那我们提高我们的教育水平就好了，大家这个知书达理，哎，大家的素质提高了以后，这个事情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美好了。那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觉得以前生活不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钱嘛。那个时候我们叫一穷二白，对吧？那我们以后有了钱呢，我们的日子就过好了。对，不见得。前两天在达拉斯 Plano， 你们可能有人知道 ，Plano 高中三个高中生，他们因为车祸去世了。三个高中听说一个已经被 UT 录取了，学习也很好。三个孩子半夜大概凌晨三点左右，开着他一个宝马跑车，可能想着路上没有别的车和人，他们就尝试一下高速的这个感觉，结果没有控制好拐弯的时候，甩出去撞在树上，然后三个孩子当场就没了，很鲜活的生命没有。那翻过来，我要说，如果他家里面不买这辆跑车的话，会不会这个事情就不发生？当然了，这是我们事后诸葛亮。没有这个跑车的话，孩子就不会飙车，不会飙车就不会出车祸，当然就安全了。那这样看，钱多也不见得是好事情。所以，对我们很多的事情来讲，你要明白，我们做基督徒的，上帝在上帝的那里，上帝给我们所命定的这一切，不是最好的。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最安全的？什么是最幸福的呢？在基督的里面，你才能够真实的明白。当然，我不是说钱多不好，比尔盖茨很有钱啊。比尔盖茨掉$100他都不用捡的，因为他弯腰的那个功夫他已经又赚了几百美元了。但是他也很好，他做了很多的慈善的事情，几乎把他的资产呢几乎全部就相当于裸捐一样。这次中国面临这个新冠病毒，他也捐了很多的钱。不是说钱都不好，而是说如果你把你的寄托、你的幸福、你的安全感建立在这些上面的时候，有一天你会发现没有用，这些都帮不了你。因为将来有一天真正战争来临的时候，那个炸弹是不长眼睛的。炸弹不是说哦，他们家的房子值2000万，不炸，炸旁边那个25万的，那没有的事情。那个子弹来了以后，不是说哦，这个保养得好，身体好，这个身体很健壮，那就拐弯一下绕过去，没有的。灾难来临的时候，当那个洪水兴起来的时候，当龙卷风刮起来的时候，当地震来临的时候，什么可以救你？无处可逃。真的，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无处可逃。只有在基督的里面，才有平安。如果你要记得泰坦尼克号那个电影的时候，他们最后结尾的时候，那是一个真实的。当大家都在往那个救生艇里逃跑的时候，那有牧师就站出来了。基督徒把这个机会留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所以基督徒自觉留下来，还有自觉地组成了一个小乐队，他们就在那个船下沉的时候，他们平静地拉他们的演奏他们的音乐。还有一个牧师，他就掉到了海里以后，他看到那个有漂流的人，他就问：“你信耶稣了吗？你有永生吗？”就说我还没有，他就给他祷告，然后给他，然后再问一个：你得到永生了吗？你有耶稣基督，你信耶稣就没有？他再给他祷告。后来碰到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也没有木板，也没有这个救生衣，他就把他的那个救生衣脱下来给他，说：年轻人，你一定要相信耶稣，耶稣才能够救你。他自己就被水流冲走。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拿他救生衣这个年轻人上了岸以后，就找这个教会说：这个牧师救了我。对，在末期的时候，这个世界会越来越乱，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多的纷争、战争、瘟疫、地震、饥荒，各种各样的事情出来，哪里有平安呢？基督里面有平安，没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所以耶稣基督说，末期来的时候，世界是这样的。那对我们来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是不是把教会的门一关，然后我们就高枕无忧了呢？不，各位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这样。耶稣基督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耶稣基督只是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哪些事情。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被人陷在患难的里面，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啊，我们今天传福音到底是传的对的呢，还是错的？ 因为我们今天传福音都是，哎呀，你要信耶稣，信耶稣以后，上帝给你平安；信了耶稣以后，哎，上帝的爱临到了你，上帝恩典临到了你。那耶稣基督要给你传福音的话，你要信我吗？可以。将来有人要恨恶你，你要信我吗？可以。别人要来杀害你，你要跟随我吗？你要跟随我，别人会要攻击你。哦，如果有人跟我这样转讲的话，哎，杨建呢，你要不要信耶稣？我说好啊，信耶稣好。信了耶稣以后，人家会攻击你，会杀害你。我要考虑一下，考虑什么呢？考虑值不值得，对不对？我们要信，我们得到的和我们失去的，要衡量一下。如果我信了以后什么也没得到，反倒把我自己落在患难的里面，我干嘛要信？如果我信了以后我得到了那个永恒的，值得我去把性命摆上的，那为什么不信呢？所以在末期的时候啊，基督徒不是我们会越来越幸福，我们现在很多的基督徒过得太久的幸福的日子了，我们太舒服了，上帝给了我们丰富的恩典。昨天晚上我还在想，上帝给了我丰富的恩典，充充足足的恩典，可是我为主做什么呢？没有。今天早上还在向神悔改，说你太爱我了，可是我没有那么爱你。各位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和平，给我们丰富，给我们恩典，要什么呢？要让我们准备好。准备好什么？准备好有一天有人因为我们信耶稣来陷害你，来羞辱你，来攻击你，甚至来杀害你。这个不是没有发生的，已经发生过了，现在也在发生，将来还会发生。所以在末期的时候，不但这个世界出现乱，这个动乱混乱危险，那基督徒的教会内部呢，教会会受逼迫。有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心里面很不甘愿啊，为什么要逼迫基督徒呢？基督徒都是好人。说对了，这个世界从来都是逼迫好人。有的时候为什么要逼基督徒呢？基督徒有没有做坏事？你又说对了，就是因为你不做坏事，人家还逼迫你，你要做坏事，人家就不逼迫你了。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就是说他来到这个世界就像光照进黑暗一样，黑暗怎么样？他不接受光，对不对？你们一群人都这个正直有爱，对吧？不占人家便宜，对吧？都互相帮助，慷慨大方。我不行啊，我这个老想把别人东西变成我的呀，对吧？我看到这个不顺眼了，我就想踹两脚啊。对，你不干，你不干的话，你就跟我不是一伙的嘛。你不是我一伙的，那我怎么办？我就把你干掉。这些世界就是这样，世界是在罪恶的里面。各位弟兄姊妹，罪恶就希望你什么？你去犯罪。罪恶的功用是什么呢？罪恶的功用是把你变成罪犯。那耶稣基督的功用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是拯救我们，让我们远离罪恶。有一本小说是美国的，书名好像他说是的。这个是一个高中女生，她以前的时候也叛逆啊，你知道这高中了吗？尤其是美国的高中，他们都很自由。后来呢，他因为他的朋友去了教会以后，他就接受主。他接受了主以后呢，他改变他的生活，不再跟那些不好的朋友在一起，也不再去做那些不好的事情。他在真的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但是他的这个行为的改变，他以前的那些朋友呢不理解啊，哎，你以前都跟我们一起出去喝酒啊、飙车呀、打架呀，突然他什么都不干了，怎么就这样了？所以后来他以前呢有两个朋友就拿着枪进到学校的里面开始滥杀，最后就找到他，把枪就指在他的头上，你还信基督吗？你还要做基督徒吗？女孩子很平静地看了一眼说是。后来他的故事就写成了个书，就拍了出来。所以有一天真的我们会面临这个问题，你不愿意再去俗流合污的时候，人家就来攻击你；你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做这个恶事的时候，人家就来羞辱你；你不愿意参与到这个罪的里面的时候，他们就杀害你。这是什么呢？这是末期要发生的事情。 基督徒，你准备好了吗？我没有准备好，我坦白的讲，我没有准备好。我不知道有一天如果真的有一个枪指在我的头上说，你如果还信耶稣的话，我就杀死你，我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有人拿着我的女儿说，你如果还敢传福音的话，我就把你的女儿杀掉，我会怎么办？我不知道。我只能说，主啊，你知道，求你保守我。真的会有一天呢，也真的有一个事情发生了，在美国一个教堂，有一个人就拿着枪站在后面，牧师，你再敢讲我就开枪。牧师接着讲，又开枪，还好没有打中。牧师继续讲，他继续开枪，也没有打过。所以听怎么样？末期的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现在如果我们还没有面临那个问题的话，你要准备呀、啊。你准备好了吗？各位弟兄姊妹，你准备好你能够站立得稳吗？你对上帝的那份信心、那份热爱、那份执着能够不动摇吗？因为耶稣说，将来有许多的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这个事情也已经发生过，在文革的时候，教会里面就出现这种问题了。因为那个时候要揭发嘛，要检举嘛，你们大家都出来说一说，这个杨建牧师以前干过哪些坏事，是不是特务，这是政治任务要完成的。所以有的人就站出来检举了，我检举。我记得有一天杨牧师跟我交通的时候，他说了这个党不好，好，你这个有功坐下，好，还有谁要检举，那、这个也检出来了，那个也检出来了，有没有不站出来呢？也有。我记得我们在新疆有一个这个，他好像还不是传道人，他是一个普通的信徒，很热心。因为是基督徒，所以要游街，上面挂了一个牌子，我是基督徒，然后拿这个锣，咚咚的一边敲一边喊。我感谢主，他从来没有否定信仰。然后每天晚上回去以后，牌子摘了以后呀，感谢主，又过了一天。哎，等会儿有人敲门，有时候基督徒都很紧张嘛，就是你们敲门啊，就开门，进来两三个。你是信耶稣的？对呀、啊，我不是游街吗？信，太好了，我们终于找到你。哦，以前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谁信耶稣，他一游街好，有人找到他了，所以他们就三个两个就开始一起聚会，一起祷告，一起读经。等到这个患难过去以后，教会一下就增长起来。各位弟兄，上帝太奇妙了，上帝太奇妙了。你为主所受的苦绝对不是苦，你为主所受的委屈绝对不是委屈。你为主所有的损失绝对不是损失，一切都是变成祝福，一切都变成在上帝里面的荣耀。奇妙吗？就是这样。当世界抛弃我们，当世界抵挡我们，当世界来兴起来迫害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有福的。所以末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世界会发生战争、饥荒，有人会来逼迫教会，教会里面有假基督，有假先知起来迷惑人。还有一个事情要提醒我们，耶稣说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很明显，很明显，为什么呢？这个有人骗捐，有人这个拿了捐款以后呢，不去做赈灾的事情，所以很多人说啊，我不捐了，我捐给他白捐了，所以我们要捐到有效的地方。也有的人说，这么多的事情也管不过来了，所以也不要管了，所以这个要小心。原来我们的爱心会渐渐冷淡，各位弟兄姊妹。然后耶稣基督说，怎么办呢？唯有忍耐到底的，怎么样？忍耐到底的怎么样？对，必然得救。忍耐到底，各位弟兄姊妹，到底是到什么时候啊？到明年吗？到后年吗？大概五年以前，有一位台湾的牧师说，弟兄姊妹啊，我们一定要忍耐，为什么呢？再有十年基督就有来了。已经过了五年了，还有五年，是这样吗？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忍耐到底不是哪一天的问题，等一下我下面会讲。忍耐到底是你见到主的时候，你亲眼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是突然出现，他不会说提前发个 message 啊、哦，很简单，我告诉你啊，明天下午五点钟我就来了， 哦，那样倒好了，我到明天下午5点之前，我什么事情都不做，我就专门来迎接等候耶稣基督。没有，突然就来了。所以那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24章的36节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没有人知道，有人告诉你哪一天哪一天耶稣基督再来，没有人知道，那一定是假的。韩国中间有一间教会就是啊，说哪一天哪一天基督要来了，而且他们算出来了，基督来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呢？在美国的哪一个地方。所以他教会里面有些人呢，就把所有的家产呢全部卖掉，然后钱呢散了，然后呢穿上洁白的衣服飞到美国来，在那个地方等。基督来了吗？没有。然后2012年的时候，我知道有的人也是这样，哇，2012年预言的很准吧，哪一天世界末日就来了，所以有的人就把房子卖了，把东西都给了别人了，等啊等啊等，哎，还没有来，后来又回去跟人家要，说，哎，你能不能再还给我，世界末日没有来。如果有任何一个人，哪怕是天使告诉你哪一天哪一个时候耶稣基督来了，全都是假的。那一天那个日子只有神知道，而且那个日子呢，是你一定要会亲眼看见的，不用别人告诉你，甚至不用我通知你，你亲眼看见的才是真的。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亲眼会看见，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要有谨慎的心，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未来呀，总是有一种憧憬，总是想知道未来的事情，我们都很好奇，彼得也很好奇。当耶稣基督说，彼得，你将来要被人家给拿锁链铐起来，彼得就看了看约翰，对主说，主啊，他将来怎么样？耶稣怎么回答？跟你有关系吗？他怎么样是他和我的事情，跟你有关系吗？你做好你的事情就行了。这个很好，哎，你对未来有那么多憧憬干什么？你现在怎么办？你现在怎么爱主？你现在怎么能够跟主建立关系？你现在怎么去遵行上帝的旨意？这就对了吗？不管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你已经得到这个永生了，你已经在基督的里面了，你的罪已经被主的宝血洗净了，就 OK 了。不管什么时候主来，哪怕现在主来，我们立刻就跟主在一起，明天晚上来立刻跟主在一起，后年来立刻跟主在一起。但可怕的是什么呢？那是你没有准备，这个可怕。你如果没有准备，耶稣基督在不知道的时候突然来到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能不能把门关上，主啊，你再等我5分钟，我准备一下。不，我们耶稣，我们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是随时准备好见主，随时准备好见主。在你不知道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来。所以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不要被人蒙蔽，不管谁告诉你，你们有没有收到过天堂的门票？在国外的时候，有人呢发天堂门票的。突然有个人跑到我们姊妹家说，哎呀，你知道吗，这是最后一张门票了，我好不容易把它买下来给你呀。为什么呢？因为在启示录的里面啊，有一个说144000人，像现在韩国有一个这个新天地，是个异端，他也是天国就是144000人。那什么人可以有这个名额呢？也只有他可以掌控，所以他可以给你这个名额，你就离他远远的，你说你哪来哪去吧，啊，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这一切，所以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问题。所以对基督徒来讲，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准备好。所以时间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耶稣要我们你做准备就行了。所以在马太福音的34章32节到33节的时候，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就该知道人子近了，怎么样，站在门口。当人们听见战争的声音，当人们听见这个饥荒的声音事情，当人们经历地震的事情的时候，很多人在恐惧的时候，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就在门口了。觉得说主怎么还不来呢？这个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离现在已经过去了2000年了。后来保罗也讲这个句话，后来使徒们在讲，后来历史历代的人都在讲，到现在我们还在讲什么时候来呢？不知道，但是近了。至少我们比保罗那个时代的人更有福，他们都等了2000年了还在等啊。我们呢，我们离主就更近了。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我们需要警醒准备， 我们的责任是准备好。当这个世界在纷纷乱乱、不知所云、不知所向的时候，我们看清楚了真正的历史的方向，我们知道真正的人类的轨迹在哪里，终点在哪里。是他们说什么大趋势呀，什么大数据呀，好，没问题。再往大一点讲怎么办？再往大一点讲，就是天国要降临，这才是真正的大趋势。所以对我们做基督徒的来讲，我们的人生的方向是向那个方向前进的，我们人生的终点是在天国里面。所以当人们面对这样各种各样事情的时候，当他们在对世界末日感到恐慌的时候，束手无策的时候，基督徒你放宽心，你在基督的里面你是平安的。我们只管谨慎自守，警醒等候，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我也发一个预言，我不敢讲100%是对，但这是我也的希望。我希望基督不要在我有生之年来到，因为我周围还有很多的亲戚朋友，他们不认识主，我的同学，我的邻居，他们没有永生。如果今天耶稣来的话，可能我的邻居他就不能跟我一起去天国，那么我的亲戚还有一部分人不能跟我一起去天国。如果耶稣基督今天再来的话，你能够在那里吗？你能够跟基督在一起？你能够站在天国里面？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这个地上谨慎自守，警醒准备。所以耶稣说，天国的福音传遍地极，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如果你真的很盼望耶稣基督早一点来的话，那你就现在应该多传福音，多爱人，多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当末期再来的时候，我们毫不后悔。有一个那个电影，叫奥斯维辛，是什么？那个集中营，你们知道吗？啊，辛德勒名单，辛德勒名单。那辛德勒他尽他所能的救了一些人，最后电影结尾的时候，别人那些这个救过他的这个被他救的那些犹太人给他做了一个戒指，他说你拿着这个以后别人就不会再这个审判你啊什么的。那个时候呢，他不是感激，他是哭。他为什么哭呢？他说你看我这个车啊，我当时如果把它卖了的话，我还可以多救一个人。啊，你看我这个表，那个谁谁问我要这个表，我如果把这个表给他了，我还可以多救两个人。那个是他懊悔没有多救几个人。对。盼望主真的来的那个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没有丝毫的懊悔，我们毫无遗憾的欢欢喜喜的能够到主那里去。这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末期近了，让我们做基督徒的要准备。下次的时候我们再看怎么准备，耶稣在25章会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准备，做哪些方面的准备。请大家低头闭目，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拣选了我们，你与我们也会丢弃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纷纷乱乱，我们也置身其中，求主你能够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有盼望，也在你的里面有力量。主，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要来，但主，我们愿意在这里警醒等候，好像那个新娘在家里等待新郎来迎接她一样。求主你也让我们在你的里面预备好，求主保守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